今天我们上两堂课那我们这个上一次上课是从补充讲义这一边告一个段落的，就是补充资料293我们上到是杂含287经齐视而还这一部经齐视而还。所以我们是从补充资料293开始唯识学探源这个地方后面这几部经我用蛮多导师的这个唯识学探源，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缘起智的说明呢，导师说得很详细的，就是这一本书还有佛法概论说得比较详细。成佛之道其实也是蛮详细的好，我们来看293缘起观中说明最想被弟子最常用形成缘起论标准就是12支，因为在所有阿毗达摩里面都是首推12支那当然，可能有一些部派，有不尽然的一个说明不过在大部分的论师来说，都是首推十二支的，因为有一些经文它本身不是谈到十二支这么圆满像我们这一部经287经，齐视而还，它重要的就是谈十支缘起不过他也有谈到，就是还灭的时候也有谈到十二支但是真正解释十二缘起的，并不是这一部经，我们还要往后看才会看到，解释十二缘起的那一部经。好，那十二支在上面所提到的十支以上，再加上无明跟行，就是十二支。那底下就是我觉得导师在解释无明跟行呢，解释得非常详细所以我选择这一段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行，行就是行为经上说有两类，一个是身口意行，一个是坠浮不动行。那第一种呢，就是依于行为活动所依据来分别的。第二种呢，坠浮不动呢，是依于伦理还有它的结果来分类的。这两种基本上在经文都有那阿毗达摩他们也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身口意，身口意的话，它就没有分善恶，对不对它只是活动的一种就是依据就是一种行为的造作。那第二类呢，坠行、浮行、不动行，这个是有关于它的结果就是伦理的意思，就是有善恶，有善恶道德的区别，所以它的结果当然也就是有坠行、浮行、不动行就是它可能造作了这个伦理相应之后呢，它就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好，上面所说的四支。第一个解释就是入胎识就是我们生命的开始，就是最初的入胎识。第二种解释就是根对境的觉知就是六种识。在阿含经对于识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投生识或者是有取识，一种就是六识就是眼识乃至意识基本上都是这两种的。那阿含经没有讲到第八识，也没有讲到第九识第八第七、第八、第九都没有那他只有讲到六识。那识为什么会入胎为什么人为什么入此胎而不入彼胎就是不会投生错误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有情身上生灭，而不在别的友情身上发生？要解释这一个，就要谈到缘起里面的 行原事。行原事呢，其实它的那个顺序应该是源于行而有事，源于行而有事。因为我们上面谈到十字缘起嘛，最后一个就是事，对不对？好，那往前推就有这个行才有事的啊，就是往就是逆观啊，到事之后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行啊，所以是行缘事。意思是说，前生行为的结果，前生行为的结果因前生行为所造作所准备的生命潜流啊，得到了三世和合的条件，所以生命呢啊，新的生命呢就会憋然再现。这个是就是突然就是因缘具足，它就升起了的意思啊。那这三世和合是哪三世呢？啊，根茎世啊，是根茎世吗？你要看它的前后文。前生行为的结果，就是由于前生的造作，所以留下这个生命潜流，就是业力。然后呢，得到了三世和合的条件，所以新的生命就现起。所以这三世你觉得是什么呢？照理说应该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因为他说是这个是前生行为的结果嘛，现在讲的是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就是事，对不对？事的升起啊，新生命的升，就投生事的事的升起。那事会新生命会升起，是因为他过去有造作啊，有业力，那所以呢才会有新生命的升起。按照这里的文脉来看，感觉上比较像是无明行事啊，这三个无明行跟事啊，因为有无明跟行，所以会有这个结生事的产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得此事生啊，就新生命才会出现啊。所以它一定是有过去的业力，还有过去的烦恼，所以才有今生的生命啊。依止于过去行业的性质，自己规定，还有再造未来的身份，依所招感的根深，又现起能知的六识。所以我们自己现在所有的身份呢，都是依于过去自己这个造业的性质而判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造过什么业，就是会得到怎么样的果报身啊。所以这个不可以怪别人，也不可以怪父母啊，就是怪自己啊。就过去我们自己规定自己今生的身份啊，所以我们过去的行业啊，是善的多，恶的多，还是不动的多？那这个就是决定于今生的根深啊。那今生的根深，它有能知的六识啊，所以再进一步推求行业的因，就会发现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所以上面是讲行缘事，那这边开始就是无明缘行了，这一边开始就是无明缘行，可以吗？啊。无明就是无知，但是它不是像木头、啊、石头那般的无知，它其实是能知的心用。不过因为它所见的不正确，反而障碍了真实智慧的升起。那当然就是因为它不能通达人生的真谛、啊、就是苦集灭道。无明从他不知还有障碍真知两方面来说、啊、 如果从他所见的内容，当然就是颠倒错误啊。那因为不真知，不真正的了知实相，所以无知导致爱见慢等烦恼就会不断的升起，而会引发身口意的善恶业行为啊。那生命的狂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限制的奔放啊，就是延续啊。如果按照导师这一段来说，无明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不知真实啊，不知真实真谛啊，或者是错误的认知啊，所以他不是什么都不知哦，是他知道错误啊，知道的内容有错误啊，所以他才会啊妄执，所以就会升起烦恼，用烦恼来推动造业，所以就会感得无量的生死。导师在这里下面说，有人把无明看作是蒙昧的生存意志啊，就是被蒙蔽了的生存意志，不如说它是根本的妄执啊。所以呢，佛陀呢，他是看破生命的大迷，无明灭而生起了慧明，就是智慧，才能离欲解脱啊。如果按照这里看的话，就是你看我们啊，为什么会轮回，就是很多就是因为无明嘛的驱动力。那错误的认知其实包含很广的，错误的导致也很广，常乐我净这一些都属于啊，或者是颠倒是非啊。所以学佛的人如果没有真正了解无明，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很多行为啊，搞不好都是无明，搞不好都是无明啊。所以呢，在佛法的正见啊辨识下呢，我们应该要去审查自己的知啊，自己的正知有没有跟烦恼相应。如果我们所了知的是跟爱见慢等烦恼相应的，其实这个都是属于无明的，不管你用什么理由都是无明啊。好，最后一段呢，这里提到说，一切大小圣学派都承认解脱生死不只是厌离生存而可以达到的，必须要熄灭妄执而获得真实的智慧才能解脱。那方法呢，就是要摆脱这些妄执。那系缚生死的根本无明，自然也就是真实智慧的对象了啊，就是他要观察的对象，不应该说他只是生存的意志。意思说，我们解脱是摆脱所有的虚妄分别，对不对？那这种虚妄分别实际上就是无明啊。那所以它跟真实的智慧两个是不能并存的，无明消灭的成分啊，就是越来越彻底，那真实的智慧就是发生就会越来越圆满，所以它两者它其实是不会并存的啊。所以我们对于缘起的了解啊越深入呢，无明是会越来越降低才对啊。所以我自己在佛教界，或者是说我现在看很多我们这些资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人看手机，其实我看他分享的资料，有一些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分辨是对是错的，他总是看到就分享啊。那实际上当然你说这个不是是别人传给他所以他就分享，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恶业啊。不过如果是说万一你传的1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看，你知道吗？有一个人看，然后你的这一个错误的讯息引导他成为错误的知见，这个我觉得就有过失。所以我们在转发资料的时候呢，其实要很小心啊，因为有的人呢，他是资讯太多，他不会看啊，但是有时候闲的没事干哦，他刚好点进去。 他相应，搞不好他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他错误的执着。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容易寻找资料，但是也很多错误资料，所以要特别留意啊。所以这个无明呢，其实在佛法的定义呢，它就是不正确的了知啊，不正确的了知。所以大家也许说，我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我们又很难去审查自己到底是不是完全所学的都是正知，对不对啊？正确的知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做佛教事业啊，在做很多这些关怀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带着爱见慢在做？有时候连自己也审查不到，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学习正见的内容上多加强，正见的内容上多加强。当我们的正见的内容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完整，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审查这个是不是无明啊。比如说我就是有曾经遇到一些就是在佛教界服务很久的人，那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也不是开玩笑啊，就是我有时开示呢，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教学，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佛学院教学生，还是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佛法，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是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大家就能够自己独立，或者是说你就可以去做佛法的就是在带领新的一代了啦就不是做到老死都是我做嘛，对不对所以我因为这一种观念其实是很，我觉得说这种观念其实在我们修行上，在佛陀的身上应该可以看到到这种传承，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心态呢，是一种无我的心态，就是我的教学不管再怎么成功，再怎么光彩，都是一个人而已。比如说这个世间这个空间，如果说大家都不会点灯，只有我一个人点灯，我的灯不管多么大，但它的光都还是有限有量，对不对？但如果我教会大家每一个人自己都会点灯，100个人就有100盏灯，他带回去他的相应的那个环境，那他照亮的就会更多更多的人。所以我自己在读经论啊，我看到佛陀他们都是以这种无我的精神在做佛教事业，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有这种心情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师父，我们在这里做了很久很久啊，都找不到接班人啊。我们也知道真正接班人是不容易找，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一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培养人两个部分都有不足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培养新人。所以在佛法的修学啊，照理说应该是要培育新人的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境就希望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退休了就有新的老师来给大家上课照理来说这样才健康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爱取固然是流转的主因，有找到吗？有但生死的根本却在于无明，就好像蒸汽球，蒸汽能转动机轮，而它之所以有这样的推动力，还是依赖煤炭的蒸发所以煤炭就是它的主要了所以导师在这里要表达，爱取固然是我们现实生命里面最干扰我们的烦恼特别是爱 跟取，那但是生死的根本还是在于无明啊。好，最后一段，从生命相互依存的见解去考察，就会发现是还有名色这两者是相互存在的。观察到是之，可说已经圆满啊，就是经文里面佛陀说的其事而还，不能过彼啊。就是这个是呢，就是是之啊，就是十二里面的十二支里面的是之啊。但是假使把是看成是生死的根本，这绝不是佛陀所允许的。就好像地察比丘受到佛的呵责，就是在此。地察比丘啊，察地比丘哈，受到佛的呵责，就是他认为投生的有一个心事啊，啊，所以佛陀说不是啊。那真正让我们投生的是无明啊，所以呢，生命依此更要说明生死本源的缘起观。这些用词哈，其实导师的书有时候不容易读，就是因为他并没有把它标示很清楚。比如说生命依持跟生死本源，其实是导师特殊的名相来的。大家翻开补充资料298，就是另外一份补充资料哈，另外一份补充资料298，找到没有？你看上面有一个图表，有找到吗？好，你看生命依持是什么？名色缘事，事缘名色，对不对？啊，第三个那个啊，生命依持，然后生死本源呢？啊，就是无名行事这三个，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说你没有对着这个表来看导师的书，其实你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个支的哦。嗯，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导师在讲十二缘起的这几章，我们不晓得看了多少遍啊，所以这些用词呢，我们就会很留意啊。就是导师没有标出来，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他现在讲哪几支啊。所以呢，回到293这里来说，世缘名色就是生命依持，往上推就是生死本源或者死生本源，就是要谈到无明跟行了，才有这个事的升起啊。所以其实在导师的书里面啊，他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补充啊。好，所以这一段呢，主要要阐明的就是行跟无明啊，要说明生死本源的缘起观。好，再来呢，第四笔资料就是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啊。那这一段就比较简略了哈，心是无常无我的，是一切法的主导，取代了神我啊。杂含经的缘起说有其事而还的十支或九支说，亦以五蕴而立的有情，就好像如及土地人民自权而成为国家啊。心事依于心事而立的友情，就好像中央政府的元首代表国家。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心事跟根深相依的关系，心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就好像国家元首有权力治理民众的政治，而又依赖以民众的支持一样。就好像一个国家或者说社会啊，不管你这个总统多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的话，你也没有舞台啦，啊，你也没有人给你掌声跟支持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还是相互依持的了。心事呢，取代神我，成为友情的主导啊。所以友情就我与心事呢是联合啊，有联合的可能性啊。他这一段主要要谈到的就是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的相互依缘啊。好，再来我们看294啊，第五笔资料是我的同学哈，海石法师，他写过一篇文章啊。这一段就是解释我们色事分注解杂含287经的一段文。 那他的内容呢，其实他写作的内容很多也是参考唯识学探源的啊，待会我们读一读呢，你就会发现哎，好熟悉哦啊。那但是呢，他有补充了其他卷数的资料，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一段也讲得蛮好的啊，所以给大家看。好，我们来看294第一段，菩萨逆观缘起黑品时，通常这个黑品呢，就是指什么呢？啊？不是啦，流转。我们前面不是上过吗？黑品就是指流转的啊，白品就是幻灭啊啊，所以这指逆观流转缘起。那为何到了世之就转还呢？啊，论点又如何诠释呢？啊，那色世分是这样解释的：世尊在菩萨位处于菩提座的时候呢，观察缘起的情形是这样。这里的用词，你看瑜伽实际论的用词是不好懂的，太简略了啊。先观察后继如理思维，这个后继就是未来，未来啊。先缘后继如理思维，老死苦地乃至其爱啊。你看每一个字都读得懂，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啊。其实他是说我们。你看这个引文下面呢，我同学他就有解释了啊。待会我们再看下面了哈。嗯，我们先把瑜伽师地论的文念一遍。如理思维，老死苦地乃至其爱，如是观察后继苦地及后地及地。未未洗足，遂故观察后继及地因缘所摄，现在众苦为逆观受处六处名色于世。这个其实你要把十支缘起倒过来看，它这一段文其实是倒过来看，就是因为它是逆观嘛，所以它是老死苦地。就他把苦地呢，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老跟死，我们现实生命啊，现在在座的大家都是面对老跟死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属于苦地。乃至其爱，这个乃至其爱它有包含生、有、取跟爱，生有跟取跟爱，所以你倒过来就是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可以吗？他把这个爱取有生，把它归在极地，摆在后继的极地啊。所以你看下一句，他说：“如是观察后继苦地，就是未来的苦地呢，就是老跟死。”因为我们还没有老，还没有死嘛，哈，嗯，以及后继苦所摄极地啊，就是爱取有生啊，爱取有生，遂复观察后继极地因缘所摄现在众苦。现在众苦比较简单，因为它后面有列出来啊，就是视名色六路处受，就现在的众苦，我们的果报身啊，我们的果报身。然后这一个前面那一句呢，后继极地呢是什么呢？他说后继极地呢又依于什么而来的呢？所以这个后继极地主要是指爱取有三个，爱取有啊这三个，所以连着看的话就是爱取有，哎不是。是名色六路畜受爱取有，这样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白话哈。先缘后继，也就是审观未来的苦地、老死，以及观察它升起的原因啊，就是苦的极因。如实知道生有取爱是之啊。你倒过来念，就是爱取有生老死。可以吗？ 在这声音当中，声知是宪法老死的初因缘，而有取爱三知是未来老死生的系因缘。所以这两种因缘让我们有老死的苦果，可以吗？然而这样观察当来苦地，就是未来的苦地，还有当来苦之极地二地并不圆满。那当来的苦地是什么呢？老死，对了，老死。那当来苦的极地呢？爱取有生，爱取有生啊。那观察这两个之后呢，并不圆满，所以菩萨又继续思维，这爱取有这三知又依于谁而有呢？所以他又追索下去呢，就是得到了未来苦的极地啊，就是爱取有是由先己所生的啊，今世的果报身啊，就是视名色六路畜受等法为依止而生起的。经由这样的次第审观，菩萨就能够知见苦因，苦是因于什么极而生。所以这个苦呢就是老死，极呢爱取有生啊，然后极因苦生，这个极呢爱取有三个，然后苦生呢，对，受一直到世，可以吗？所以对于先即所生世为边际的宪法苦有，对于先对于依先即所生，对于依先即所生视为边际，就是视是最后一个啊。现在宪法苦有，就是现在的苦报身，不再观察它依于什么而有啊。而复顺上观爱取有这三知是后继苦所依止。所以呢他就说却顺观察乃至老死，所以菩萨逆观黑品，就是逆观流转缘起不过是知啊，就起是退还。以上的说明呢可以知道瑜伽论主对于起是而还的原因啊，是说释迦菩萨呢观察缘起的时候啊，他能够如实审查现在的爱取有，就是惑跟业啊，是未来苦果生起的原因啊。未来苦果就是啊，我们说生老死嘛哈，特别是老死。可说以如实理解苦依即生的因果道理，那么现即啊，现在的极地就是爱取有所依止的宪法苦果啊，就是受乃至世。也能够如理的比之、哦、类比知道是由于过去过去先即而生、啊、就无明跟行，如在推寻就跟之前一样、啊、当苦现即为因、啊、就未来的苦由现在的烦恼而生，那就没有差别了，所以就无需再观。那刚刚提到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摄事分的这个解释的话，我们这部经只有谈到十知缘起，对不对？只有谈到这一边啊，所以他就从这边开始解释。他说这个是未来的苦地，可以吗？未来的苦地， 那升起未来苦地的这一种现在的极地是什么呢？这个嘛哈，从这边一直到爱啊，这边他说是未来的未来苦地的极地，其实他用太多名词了，其实他就是苦地的因呐、啊，对不对？啊，就是他的因。未来苦地的因啊，然后这个未来苦地的因呢，这四个呢，它瑜伽师地论本身它也有特别标明，实际上比较严重的这是前面三个，对不对？这个啊，其实我们一般在阿毗达摩的认知呢是。生是没有放在极地的，对不对？生通常我们把它归在苦地啊，但是它这一段是有一点奇特，我们先不管它了，因为它往下的说明呢，就是这个极地的这个因呢，升起未来苦地的因，它又由什么而来呢？就是我们现法的什么，就是现生的嘛，哈，现生的苦地。所以他主要是谈这个是因，这个是因，这个是果，然后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对不对？他主要要讲这样的道理而已啊。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平常之前就有上过，就知道了吧，对不对？好，他主要要讲的是这个因果道理，由这个所以会有爱取有嘛，啊，有爱取有，所以会有未来的生老死。所以他说不需要观察到行跟无明，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苦地呢，又由哪里而来呢？其实可以推论也是从过去的无明行而导致的。那为什么不需要观呢？就是因为这一边的爱取有，它有包含无明跟行，包含无明跟行，所以观爱取呢本身啊，爱取有呢本身它也有容摄无明跟行，所以这边所如果他要再观他的极地，跟这边他说是重复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观啊，这样可以吗？其实道理没有很难，只是它的用语，它的用词就是好像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所以你看它这个这一段呢，它说由以上说明可以知道瑜伽论主这一段，你看这一段的第三行，如此那为现即所依止的，现即所依止的现法苦果，就是爱是名色六路触受嘛，哈，也能够如理的比之，它由于过去的极哈无明更行而生。那如再推寻呢，它跟之前苦由现在的极而生啊的理由是没有不同。这个果呢是从这个因而来，那如果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因啊不是这个果呢又有因而来嘛，哈，我们说如果是这个是果的话，那它也是由过去的因而来，那它这样子的因果道理跟这样的因果道理跟这样的因果道理是一样，所以它这边它就不用观了，他就不需要管这个，因为他跟那一个的因果道理是一样，这样可以吗？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后面呢也会再继续谈到了哈，就是有一些同学说对于导师的这个 有时候无明放在这个处，有时候无明又放在这个爱取一起，好像很难理解。不过在我们接下来的文呢，慢慢导师有会跟我们说明这一些关系。好，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一段文先看完了。294最后一段，其实而还这个呢，在瑜伽师地论本身，它不是只有色四分卷93上面的注解而已，它在卷十还有呢卷11也有类似的说明啊，但是角度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法师这里呢就引了这个卷十的引文啊。这里问曰提到说，为什么菩萨观黑品时啊，就是流转的时候呢，到视之就转还呢啊，而不是到别的之呢啊？答曰，由此二之更互为缘故，如是缘名色，如是名色亦缘于是，是故观心自这个是的时候呢，就转还。于之无有如是转还道理，于此一处显示更互为缘的道理，故名转还。所以转还的意思是说，所有十二字里面，你要嘛就是顺观，要嘛就是逆观，对不对？但是在十二字里面呢，就只有这一个最特别的啊，就是是缘名色，名色缘是，这个它是可以互为因缘，所以它逆观到是的时候，它又从这边又再回头啊，就是因为它名色缘是，是缘名色，它可以做这个相互一元的观察啊。我们下一部经也有在提到这个说明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卷十一，问曰，这里提到说，以说一切知非更互为缘，何故建立名色于是互为缘呢啊？是于宪法中用名色为缘，名色附于后法中用事为缘，这个用词很难懂哈。你看第二行比较好懂，第二行他就有解释，他说理由就是，他说在母胎的时候呢有相续时说互为缘，以于母腹中有相续时说互为缘，就是有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母胎的时候啊，就是啊，视入母胎啊，然后在母胎的时候就名色生成嘛，所以它就是啊，视缘名色，名色缘视。第一种情况，由于视为缘，于母腹中诸精血色名所摄受，和合共成结罗兰性。即此名色为缘，复令彼是于此得住。在母腹当中，就是是以由是为缘，就是投生是进到 母胎之后呢，那母胎中因为有父精母血，所以呢这个精血合就会形成这个色法，这个胚胎。但是明法呢，明法其实它是有跟着来的，明法就是心心所法，明所摄受就是明法，这两者明色合就成为一个结罗兰，结罗兰就是我们现在的用词就叫胚胎啦啊，或者是肉团这样啊。即此明色为缘啊，复令彼是于此得住，这个是呢才有这个住的地方，所以名色缘是，是缘名色。那底下呢他就会说明这两个关系啊。我们看下面，有情生命相续不绝，因为有惑业苦，那因此在生命将结束的时候呢，有情因为过去世所造的业力啊，在死亡世 灭的时候呢，结生是随即生起，入于母胎而死，下一期生命的开始，就投生世啊。好，这是第一段。如果是不入胎，今世的名色就不能升起。同理，如果有情，今生命未终了，下一世的名色也不得升起。所以经中说，是不入母胎有名色否？没有。若是入胎不出者，有名色否？没有。啊，就是如果木是入胎了，但是名色长不出来，当然也没有生命了。所以说，因为投生世的入胎，名色才渐渐增长广大。可是这不但胎儿时期如此，整个生命一期生命啊，我们的根深也是由于世的支持。所以这个投生世呢，跟世的支持，它是同一个心事来的啊，才能延续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呢，一旦离身，就我们的心事如果死了，我们的身心组织就会立刻崩溃而不能相续。所以说，名色依世为缘啊。这个是第一个，大家可以写一个一啊，写一个一。那第二个呢，写一个二。反之，这个入胎式也是需要靠母腹中的名色法，就是名法跟色法啊，就精血和合，还有名法啊，就心所法的结罗兰性啊，成为名色作为依托啊。这个入胎式啊，如果没有名色为依托，也长不起来啊。所以呢，如果他以他为依靠依托的话呢，才能从过去的生命流染入现在生命界相续的存在。就好像如果说现实有人吃毒药杀害自己，或者遇到重要的灾难，根深败坏，使生命无法延续，那依此道理，经中说名色缘于世。这个是二。好，我现在问大家哈，上面一段呢，一我们说是，如果经文的话是哪一句？对对对，一的话大家写一下哈，是世缘名色。反之，这个二的话呢是倒过来，名色缘世啊，你自己在旁边写。反之，这一个就是名色缘世，上面那一段呢是世缘名色。我们下一份补充资料也有哈，因为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长阿含》的《大圆方便经》要讲的就是这两个道理，因为它有转环的效用，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缘名色，名色缘世的意义何在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关系。那如果缺少了，就没有办法继续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后面的部分。